主厨龟仙，
吃货小鳖，
今夜聊政治，
与你一起串烤天下。
龟仙啊，我问你哦，你跟伊索比亚这个国家熟吗？因为我之前在跟一个国际组织合作，然后我们想推动这个世界和平哈。哦，虽然我知道现在这么权谋的一听就会想笑我，但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就要推这个世界和平，然后一些策略啊。其中有一个人他是伊索比亚来的，然后他好像就是提格雷人，他就一直在批评这个伊索比亚的政府啊，就他们阿比总统说啊，你这个给我们种族屠杀啊，很可怕啊，我们现在打内战啊，希望赶快停手啊。哇，写好多篇文章，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论文集这样子，所以我就稍微知道一下哦，原来这伊索比亚在打内战，然后这个叛军是这个所谓的提格雷人，他们是在伊索比亚北部接近这个厄利垂亚，就是北部另一个国家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他们好像有一个提格雷跟厄利垂亚是比较紧密吧，是类似亲戚的这个族群哦。那反正他们就打内战了，提格雷就是被这个伊索比亚种族灭绝啊，大饥荒这样子。但是我最近看推特，有很多包括美国的学者啊，或者是很有名的那个刘仲敬阿姨，大家都在关心伊索比亚内战，然后看起来提格雷人是好像要打赢了呢，这个首都好像快不行了，被这个切断这个补给线，那大家都饿死啊，没弹药要挂掉了，就那龟仙如果知道伊索比亚的话，可不可以来告诉我，这个始末是怎么样？因为我是半路插进来听的这样子。
好，这个龟仙最早对伊索比亚的印象是龟仙小时候台湾曾经有个活动叫饥饿三十，不知道小鳖有没有听过。那个活动在台湾第一次办的时候是那个199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龟仙大概才六岁吧，那个时候看电视就是看到龟仙对伊索比亚的印象就是小朋友都没有东西吃，很可怜，所以我们要援助他们。那他们为什么没有东西吃呢？那个原因也是因为内战。而且好巧不巧，这个1990年那个饥饿三十背后要援助的那一个内战，跟这一次的伊索比亚内战主角都是刚刚小鳖讲到的这个提格雷人。不过这个内战不太像是我们一般听到的内战，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内战可能都是一个国家里面的少数民族他想要宣布独立，被那个国家的政府军围剿，类似就是像这一类的内战。而提格雷内战的情况其实比这种内战更错综复杂。龟仙先问小鳖，小鳖觉得如果我大概在冷战的时期，一个国家内部有共产党有几对，那你小鳖觉得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我们之前有讲柬埔寨啊，柬埔寨就是哭哭啦，就直接被这个赤柬给占领，然后来个大屠杀这样，然后现在这个世界杀人魔排行榜，有一个就黄种人是这个波普，是柬埔寨赤柬的人这样子。那我们大家其实对柬埔寨不熟，但是也是透过这个家伙才知道柬埔寨啊。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共产党游击队，那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很惨。
好，那龟仙在问小鳖，如果这个国家有两个共产党游击队，而且互相为敌，那小鳖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两个共产党游击队，这个我还没有听过，我以为共产党的党纪律是很好的，他们不是党大于国吗？所以应该是以党为准啊。
对，这个伊索比亚内战最特别的情况就是它最开始的源头就是共产党在伊索比亚这个国家闹的双胞，它有两个共产党游击队，而且都是在冷战时期的1970年代，那个时候伊索比亚有两个共产党游击队，然后其中一个他们发动了一个革命，推翻了当时伊索比亚的皇帝，然后把伊索比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权。 可是呢，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共产党游击队，就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这个组织，在当时还有在现在都是这两次内战的主角。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认为那个阿姆哈政权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然后我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不过当时苏联支持的是阿姆哈政权，所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开始跟这个阿姆哈政权发生战争。这个就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伊索比亚内战，也就是龟仙小时候那个时候看到饥饿三十要援助伊索比亚的原因。刚刚小鳖提到还有一个国家叫做厄立垂亚嘛，这个国家其实大家可能很不熟，原因是因为他才从伊索比亚正式独立得到国际承认还没有很久的时间。当时就是在这个阿姆哈政权上台的时候，其实一边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想要推翻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厄立垂亚他们也不服这个阿姆哈政权，他们打算的是从伊索比亚里面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虽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跟厄立垂亚的目的不一样，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就决定结盟。然后结盟之后，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内战里面最后战胜了阿姆哈政权，然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成为新的执政党，厄立垂亚后来也顺利的独立出去了。离他真的正式独立得到国际承认又有一段挣扎的时间这样子。这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当时为了对抗阿姆哈政权，因为阿姆哈政权是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权，所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了对抗他，他采取跟比较自由派的党派合作，所以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共产党游击队，可是相对来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是比较自由，然后比较接近民主的共产党游击队，所以他最后成功的得到了伊索比亚政权之后，他还是一党独大，执政了将近有30年。不过大概在90年代跟2000年那个时候，就是伊索比亚进入一个还算自由的经济发展的期间，然后政治也相对稳定。可是差不多从2010年代之后，尤其是从2015年那个时候开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里面的那个共产党党性又开始冒出头了，就是他们又开始往专制集权的方向发展。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伊索比亚国内那些其他自由派的政治势力就想要发动一次和平的政变，就是他们另外组织一个政府来取代已经执政将近30年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这样子。而且另外一点是刚讲到的，无论是提格雷这个地区还是厄立垂亚后来独立出去的国家，他们都是位于伊索比亚北部的地方。后来提格雷执政之后，就是长期也比较算是北部人得势。那当然，伊索比亚的南部人他们就也不是那么开心这样子。对，就是伊索比亚也有占南北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后来他们决定要推翻这个提格雷的独裁统治的时候，他们共同推举了就是南方出生的这个阿比阿麦德阿里，简称叫做阿比，来执政。然后这个阿比带领的自由派政府呢，就是主要是以伊索比亚南方的人为主体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推翻了这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长达30年的统治。啊，可是那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作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他当然心有不甘，所以他们拒绝承认这个阿比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合法性跟正当性， 而且最后他决定退回他自己的提格雷地区，然后武装抗争。所以这一次的内战，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并不是一个很正义的角色，他也不是说要追求什么独立，他也没有受到什么压迫，他基本上就是，如果拿台湾来比喻，就是党国被推翻之后，一些心怀不满的党国分子反而搞起游击队要打内战这样子。所以一开始这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就是在政治上输掉了，他决定要把这个争议搞成军事冲突，所以他回去提格雷地区发动武装抗争。那当然那个阿比他也不能够忍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在2019年派了政府军进入这个提格雷地区去剿匪，对，就是要剿掉这个叛变的共产党武装组织，所以爆发了这一次的内战。那本来从这里来看，阿比都应该是正义的一方，而且这个阿比外交手腕真的是很高明。就是刚刚讲到说，当年提格雷能够打赢上个世纪的内战，是因为他们跟想要独立的厄立垂亚人合作嘛。那所以照理来说，厄立垂亚跟提格雷应该是一个老派的盟友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个阿比他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已跟厄立垂亚正式承认厄立垂亚的独立，而且跟厄立垂亚签了一个和平协议，正式解决伊索比亚跟厄立垂亚的问题，让他得到了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也因为这样，厄立垂亚在这一次的内战里面反而跟他们的老盟友就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反目成仇，厄立垂亚反而站在阿比的这一边，跟阿比南北夹击这个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2019年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嚣张了30年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差不多要完蛋了，就他的老盟友也从背后捅他一刀，跟那个伊索比亚的政府军南北合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不愧是老牌的共产党游击队，相当的难缠。就是他那个时候跟政府军在提格雷地方进入了一个相持的状态。那这边讲到，虽然说在这场内战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阿比是站在正义的角色，就是因为提格雷人不服输，回去搞武装抗争嘛，而且那个阿比还解决了伊索比亚跟厄立垂亚的冲突，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怎么想都是一个头背后应该有光环的一个那个伟大的人物。可是这个阿比不知道为什么，他派去提格雷地区的军队军纪非常的败坏。这个他们进入提格雷地区之后，烧杀搜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然后这个厄立垂亚人也是很奇怪，他们30年前曾经是那个提格雷的盟友，然后两边还一起打赢了上一次的伊索比亚内战。结果这一次他们进入提格雷地区，也同样是烧杀搜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这个军纪败坏的程度，反而激起了提格雷地区人民的极大的不满。他们原本可能很多提格雷人还不一定那么认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诉求，可是因为他们遭到了这些烧杀搜刮、奸淫掳掠，所以他们很愤怒的、真心的加入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然后顽强的抵抗。所以说，这场内战从2019年原本看起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快要输了，结果打到今年，就是2021年的5月的时候，战局居然开始逆转，就是那个伊索比亚政府军跟厄立垂亚的联军在提格雷地区兵败如山倒，就是说整个战线都崩溃掉，然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重新控制了这个提格雷地区， 然后现在他们进一步还想把战争带入就是伊索比亚全境往首都进发，所以才会有刚刚小鳖讲的，就是现在很多观察家都说，哇，伊索比亚好像要完蛋的，怎么会这个样子？
哎，龟先生，这样听起来很像我们之前讲那个翁山书记耶，因为我刚刚查一下，这个阿比他是南方嘛，南方叫做奥罗莫人呐、啊，他是奥摩莫人，好像本来就是历史上常被北方征服的民族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阿姆哈人跟这提格人，他们都是比较厉害的这样子，就让我想到翁山书记啊，他也是很受到西方崇拜。你刚刚说阿比又得诺贝尔和平奖嘛，然后有一阵子这个比较正义的啊，比较开放的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嘛，然后就现在因为一些事情整个大逆转，像翁山书记是这个罗兴亚人的事情嘛，那这个阿比他就是你刚刚讲的军纪败坏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都很像，就是好像这些受到西方青睐的第三世界改革者或领导者，最后都会被这些狗屁事情弄垮，还是这第三世界就没有办法过上所谓的比较已开发国家的这个政治生活这样子。
其实这也不光是第三世界啦，就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化嘛。就是像不管前面提到一开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有一阵子他也是改革开放的，他有一阵子也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可是等到他掌握权力久了他也开始腐化，然后后面阿比为了就是对抗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腐化去推翻他，可是他推翻他之后现在看起来他好像腐化得更快，虽然感觉啦阿比本人有没有腐化这个目前我们还不了解，可是从他治军就 看得出来他治下的军队真的是非常糟糕，就是现在大家都讲这一次的伊索比亚战争面临一个新的人道危机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于说，除了刚刚讲到那个伊索比亚政府军跟厄立垂亚联军军纪败坏、无恶不作之外，就是他们现在被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打垮之后，阿比玩了一个我觉得有点狡猾的策略，他现在开始封锁整个提格雷地区，然后阻止粮食、武器还有任何补给进入提格雷地区，要把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饿死，就是我打不赢你，我就是要靠消耗战把你弄死。可是阿比没有想过他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等于是限提格雷地区的一般民众，尤其是好像我之前看人权组织有10万以上的儿童陷入饥饿的状态这样子。而且我说阿比有点狡猾，就是他对外还声称说，哦，这是因为他想要和平谈判，他不想要开战，所以他主动把战线后撤，然后只要提格雷人愿意谈判我们就可以慢慢谈。他一边说慢慢谈，他也没有打算要开放那个粮食还有其他物资的运输，他就是一边饿死你一边说要跟你谈判，然后慢慢玩这个策略把你搞死。所以当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们是战场的老手，他们也知道说他们现在的优势在于他们有一股锐气，因为他们现在军队的士气是很高昂，因为每个人都是怀抱着拯救自己的家乡、对抗那些烧杀搜刮的仇人这样子的那种仇恨心理，所以目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战力是非常坚强的。可是他们现在的弱点就是在于他们的粮食还有其他补给严重的不足。现在看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想要把战争带到伊索比亚全境，不只是说他们想要推翻阿比的政权，现在也演变成是一个战略跟人道上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不能打开那个交通线的话，其实提格雷这个地区基本上很快就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然后饿死大量的平民这样子。从这边来看，其实 这场战争现在很复杂，已经很难讲到底谁是正义的一方。因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开战的理由其实不是很正当，可是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好像现在他在做的是要不让这个人道危机爆发。然后阿比这边呢，虽然说他当初开战的理由正当，而且他现在对外也说他想要和平谈判，可是他背后在搞的反而是要促使一场人道危机，然后用这个方法来达成他军事上的目标
啊。不是啊，他如果打得赢他就不用这样做啦。啊，为什么他会打不赢？他不就是坏人本来就比较难缠。
对啊，可是现在他为了打赢，他在用的方法感觉是让他变成一个更坏的人了。所以现在伊索比亚内战打到现在，很难讲说谁到底是正义的一方啊。所以目前也是有西方很多人在呼吁美国应该要介入，可是我在想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件事情也是相当的为难，因为站在谁那一边其实都不太对。而且龟仙注意到一个最有趣的是，其实在上个月月底吧，就是七月月底的时候，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忽然打算要办独立公投，这点代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其实还不太确定他自己要干嘛。他原本一开始说的是他要推翻阿比的政权，听起来他是想要拿下伊索比亚的政权他才发动这个战争，可是现在看起来他又是想要搞提格雷独立了，就是打到一半忽然觉得欸，我好像觉得独立也还不错，所以我也来搞一个独立公投这样子。未来现在这个提格雷跟那个伊索比亚的战争到底最后会演变成独立战争还是一个争夺政权型的内战，其实现在看起来局势也不是很明朗，因为感觉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是两种路线他都试看看，最后看哪里行得通他就往哪里走。
欸，那个流亡的塞拉西皇室就可以回来统一大家啦。
欸，听起来还不错啊。对啊，如果他们愿意当和平使者回来调停的话，不知道啦，你可以先问问看你认识的那个提格雷人愿不愿意接受皇帝来重新整合这个国家这样子。
欸，好啊好啊，就问看好了。没有，因为玩那个文明帝国六都有那个伊索比亚，然后伊索比亚看那个就是哇，是穿那个一个现代军装啊，一看就知道现代人，他的特殊兵种也是拿这个步枪这样，然后去查才知道说哇，原来当皇帝当到冷战后才被共产党推翻的，就像你刚刚讲他被这个阿姆哈政权给推翻了。欸，那现在这个伊索比亚这些共产党没办法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要这个喜迎王师啊，你们这些不同的族群啊，在这个皇帝的底下，奥匈都可以成为这个联合帝国了。大英帝国是联合王国，那伊索比亚也可以变那个联合帝国啊，不就跟以前一样嘛，对不对？就像大清帝国这样，有各种族嘛，啊，搞五族共和，最后大家都不开心，还是要一个皇帝啊，没有皇帝不行。
欸，说到这个，我来讲一个大家有点不为人知，可是伊索比亚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小编，你有读过圣经吗？
我当然有读过圣经啊，家里就是信基督教的。
小编，你在读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摩西不是上了西奈山，跟上帝定了十诫，后来他为了要放这个十诫，打造了一个约柜，然后传说那个任意去触碰那个约柜的人就会受到上帝的天谴，忽然就挂掉。然后西方还有一些科幻迷或者外星人迷认为那个约柜是古代的高科技兵器，会发出放射线攻击这样子。不知道小编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知道摸约柜会死掉，但是这跟伊索比亚有什么关系？
这个后来约柜在那个罗马平定犹太人的时候烧了第三圣殿之后下落不明，那伊索比亚就声称其实是当时的基督徒带着约柜逃到伊索比亚躲起来，所以现在真正的约柜就在伊索比亚。
啊，现在还在吗？共产党不是不信神吗？
可是伊索比亚的教会宣称 还由他们保管，而且他们为了怕被人发现真正的约柜在哪里，就是伊索比亚每一个教堂都弄了一个约柜，所以听说伊索比亚现在有上百个约柜。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节日是所有教堂都把约柜拿出来游行，就看到全伊索比亚到处都是约柜这样子。
这不是跟舍利子一样吗？好啦，不过话说回来啦，那你之前有预估缅甸的局势吗？那你现在怎么预估伊索比亚的局势？
这个基本上啦，接下来真的就是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战力有没有办法突破政府军的封锁、啊、就是如果他们有办法突破政府军的封锁，这个内战就会长期化，不管最后他有没有能力真的打进那个阿迪斯阿贝巴首都里面。目前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们的攻势，他们是想要开拓一条到南苏丹的道路，因为南苏丹在这一次的伊索比亚内战里面是支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所以他只要能够开通了这条通路之后，他的补给粮食还有弹药就会从南苏丹源源不绝的涌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战争就有可能就算提格雷打不赢他也可以坚守下去。那未来如果一旦形成这个形势，反正打赢的话，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大概会重新得到伊索比亚的政权。可是龟仙认为，如果演变成这样，大概也是一场新的另外的一场人道危机啊。因为现在来看，那个种族之间已经出现了仇恨嘛，所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一旦再次执政，那一定是变本加厉的采行独裁跟就是清算南部各民族的手段。所以如果提格雷人打赢，这也是一场人道危机啊。万一提格雷人打输，也是人道危机，因为那个现在的那个阿比的军队军纪也是真的很坏，然后他们对提格雷采取的这种不管平民死活的包围战，不管他们一开始有没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他们现在在干的确实就是种族灭绝的事实，就是提格雷人不管打赢打输都是人道危机。那唯一一个不是人道危机的呢，就是提格雷人成功的开辟了到南苏丹的通道，可是他也打不下伊索比亚的首都，两边进入僵持阶段。那未来有可能提格雷人就会采取独立建国的立场，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提格雷又会从伊索比亚里面独立出来，大概就是这三种发展。
因为其实大家最近啊，就是认识伊索比亚这个国家，除了你讲的饥饿三十之外，那就是疫情下的这个谭德赛啊。谭德赛出来，然后这个世卫的秘书长啊，就说啊，那个我们都相信中国啊，中国控制疫情好棒棒啊，中国说不会人传人，我全部信啊，然后就大家都中标了这样子。之后又说啊，我们好缺疫苗啊，世界赶快救救我们啊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谭德赛在田中啊，然后说台湾呼吁啊，然后谭德赛还说啊，都是那个台湾人啊，说我是 Nigger 啊，让我很受伤，怎样怎样。我是觉得不一定是台湾人啊，搞不好是这个五毛自导自演，至少我在台湾是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连在台湾的黑人都出来拍影片说，在台湾从来没有人说我是 Nigger 啊，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台湾人对我们黑人都很友善这样子。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伊索比亚很糟嘛，就是舔中舔到爆炸这样子。我之前还说啊，你知道吗？那个在希罗多的希腊时代啊，他们当时是写说啊，伊索比亚人是全世界最帅气的这个民族啊，长得最英俊又高的民族啊。跟大家讲这些，然后大家都哄堂大笑，没有人相信这个谭德赛很帅这样子，就大家都在笑这个谭德赛，就是因为谭德赛舔中嘛。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对啊，那美国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嘛，啊，中国也是共产党啊，啊，应该是有一些连结吧。然后我看那个推特，好像美国也有人去斡旋啊，去斡旋说啊，你们不要打下去了这样子啊，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个世界强权的这个局势？
这个其实有趣的就在于这个谭德赛，他其实是提格雷人呢，啊，然后他早年其实也是 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执政底下才担任过这个卫生部长，后来才一步一步爬到联合国的那个国际卫生组织里面去。所以其实谭德赛为什么会跟中共那么好，因为他自己也算是有一点共产党背景的人，然后内心大概也是比较偏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所以他才会相对于美国他跟中共反而比较友善。曾经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指控说，谭德赛在提格雷民主解放阵线里面任职的时候，还曾经在伊索比亚强占土地滥杀异见者，甚至还有人跑去国际刑事法庭控诉谭德赛犯过种族灭绝罪。所以其实谭德赛这个人他的背景是真的蛮有趣的，他可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卫生官员这么单纯，他是真的具有共产党背景的人。讲到中国跟美国的立场，其实美国在民主党执政的情况下，在处理这一类的内战问题的时候，他们想搞的大概就是和平谈判啊，不管是伊索比亚还是现在的阿富汗还是什么其他地方，就是美国希望促成的都是两边坐下来谈。所以我刚刚讲到阿比会采取那样子的策略，也是抓住这一点。提格雷当地的人道危机其实会促使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想要优先的救援当地的灾民还有那些饥饿的儿童，然后再加上就是伊索比亚内战比较像是一滩烂仗，就是美国加进去之后帮助哪边是都不对。而且像之前索马利亚还有阿富汗的经验，也会让美国不太愿意真的投入军队在这场内战里面。所以龟先是判断美国接下来应该是会推动一些人道援助计划，可是真的要说他会介入这场内战站在哪一边的话，龟先是认为美国不会想要介入这一场内战。另外在中国方面，就是如果真的按照背景的话，其实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背景跟中共是比较相似的，这点其实从中共跟谭德赛那个好来好去的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呢，中共其实他现在的外交相对来说他走的是现实主义的政策，他不是真的想要站在哪一边，他要的是当地打出一个结果之后他跟胜利者合作，然后继续推动他的一带一路在当地投资。所以对中共来说，他不会在内战还没打出结果之前就先押宝在哪一边身上，因为这相对来说是很危险的。像现在另外一边正在打得很激烈的阿富汗内战里面，中共就两边押宝。像王毅前阵子不是会见了这个塔利班的政治人物，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共也没有不支持喀布尔的那个阿富汗政府军，然后中共最后讲的也是啊，你们大家坐下来谈，其实还蛮好笑的。最后中共讲出来的话跟美国还有点像，希望大家都先坐下来谈。可是中共会这样子也是因为他希望的是局面稳定之后他只押宝胜利者，然后他会把投资放在这个胜利者的身上。所以在提格雷跟伊索比亚政府的内战真的打出胜负之前，龟先也判断中共不会出手帮助任何一边，他应该也是坐观成败，等到某一边的胜利特别明显之后，中共才会押宝在他身上，然后把伊索比亚重新纳入一带一路的建设里面。
那我觉得这样子中共算错了。为什么呢？刚刚讲了三个剧本嘛，就有一个赢啊，不然就是平手。但是中共在伊索比亚投资都是建设，然后都是债务啊，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锐实力，就是我在那边盖东西，我给你欠一堆钱，最后你就被我控制了，这样用这些债务控制你。你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在战争中被赖债的啊， 不管谁赢啦，或甚至平手啊，平手你最惨，两边都赖你在。你如果是一边赢的话，可能会赖这个在敌对地区的那个建设的债，但是不会赖掉自己，因为他要跟你搞关系嘛。但是如果你两边打平手，那两边都跟你赖债啦，两边都说、啊、你这个铁路是画两边都画，我这样子债分不清，我全部都赖掉，那你中国不就赔死了？啊，美国只有援助粮食啊，粮食两边都要啊，所以不管谁赢谁输，两边都不得罪，然后你这个中国一带一路全部都要赔钱赔光啦。我觉得他不能学美国呢，美国可以这样玩，中国不能这样玩啊，谁叫你要搞一带一路，美国就不会笨到去搞一带一路吧。
基本上中国面对伊索比亚这个内战来说的话是弊大于利啦，那只是站在中国立场他也不敢随便压住啊，尤其现在上演一个戏剧化的转折，提格雷居然反败为胜，对啊，中共应该也觉得好险我之前没有特别压在谁身上这样子。对啊，照这样子下去，中共不得已的下策可能就是未来再开新的建设计划，用新的债务陷阱去钓内战的胜利者去借新的钱，然后看能不能顺便多少还点旧的这样子。龟先是觉得那个提格雷人身为也是共产党，他们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手段应该是相当了解啦，所以未来就是如果是他们取得胜利的话，中共想要这样子从他们身上叫他们归还之前的债务，龟先觉得应该也是有一点困难的。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笑比无买，今夜就讲到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